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欢迎北京连线的张雨林和高高，我们录一期误读会。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久没有录音，我们都特别特别的忙，然后尤其是我是手忙脚乱。反正这本书也花了一点时间，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进入和理解的书，但是读这本书的这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也都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这个书反正它编织了一个世界，让我每天都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里。这本书的名字叫《无极行》，英文叫 A Paragon， 应该就是几何里很多边。哇，算了，我也不懂，大概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边无数多的这种感觉的意思。然后呢，它的作者是爱尔兰裔美国作家，一个爱尔兰出生然后在美国长大工作的作家，叫 Colin McCann， 科伦麦肯，是这样的吗？
麦凯恩
啊，科伦麦凯恩，麦
凯
恩啊、哦、OK， 和那个广告公司那个有一个麦凯恩是一个拼写。然后 这本书是谁推荐的呢？是张雨林推荐的是吗？
嗯，
OK， 能简单的说两句推荐他的原因吗？
推荐他的原因特别有趣，就是我因为也在三联那个行都读书榜做评委嘛，然后我通常每个月会收到出版社朋友寄来的很多书，我都就是下意识的认为他是行都榜的，然后我收到他以后，我特别认真的，我就很感兴趣，然后非常认真的读了，写了评语之后，在需要交给行都榜的时候，交给那个三联的编辑。对，那编辑突然跟我说，那个他说张老师，这不是我们行读的书，而且这是两年前的书，不是今年的。然后我就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了，但是很遗憾我就没有，肯定是，但是就在刚刚前几天前，行读说可以自由推荐一本书，我仍然推荐了这本书。我说可以不拘时间的推荐一本书，今年的一句话，所以我还是推荐了这本。所以看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这本的。那这本实际上是我的朋友索马里，是我们的朋友索马里，他们在两年前出版，并且就是说是跟，因为是跟巴以战争有关的，所以在今年那个巴以战火又起的时候，他非常热心的发给了我。后来我当然很慎重很郑重的重新感谢了他一次。他也很期待咱们这次节目。
OK， 这给了我不小的压力，因为当时雨林跟我说，哎，这个书是行读榜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很中立啊，不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编辑策略不能要自己想啊，就这，当然这个就是一厢情愿。然后雨林就说，不，这个不是行读榜发的，我们可以读。现在又知道，哦，这个是索马里发的，然后我现在是又打了一个问号，那还敢不敢评论？我们简单的，我为什么其实开始一口答应，第一次听到这个一口答应的，就是 Colin McCann 麦凯恩这个作者是我觉得是小说界的一个红人啊，就是他的名字屡屡的在各大奖项出现，然后他的书的设计呢又是那种你一看就是，哦，他是那种给聪明人读的小说的设计。然后我也经常听到在不同人的采访中推荐，就是说有什么年轻作家有什么新书应该读，大家都会，很多人都会推荐麦凯恩写的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应该是让这个世界旋转之类的这个意思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一本我就一直在想说，哦，什么时候要看一下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然后我还记得我和高高在工作的时候，高高可能不记得，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写字台背后的书架上是有这一本书的，哪里来的我也不记得了。然后这本，但其实我们今天读的书也是我读的，可能是我们三个人读的麦肯的第一本书 A Paragon， 无极行，是一本讲巴以的书，待会儿高高再介绍。 我是想介绍一下这个作者的，但是当一个年轻的这个爸爸太累了，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想就在那儿
又睡着了。
我在这边开着这个各种，因为我又特别我不想去维基百科，像维基百科谁都能看，我就去找一些比较偏门的对他的就是介绍，然后再拿到翻译网站里去翻译，然后翻译出来的这个词我现在看着它我就根本都看不懂，然后因为我就只能说一下我自己对它的猜测和一些我知道的一些片段和这个小说怎么联系起来。我觉得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又在美国长大，这一点就让人感觉他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作者，因为从这本书里你也会发现他涉猎的领域其实是和他个人未必有什么很强关系的。我知道他也写过爱尔兰的宗教冲突，当然这个有可能是他和这个巴以有能够共感的一个点。然后呢，美国也是一个其实说不上是宗教冲突吧，反正意识形态冲突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我听说他是之前也是一个杂志作者，或者是他给非常多的杂志供稿，就和雨林一样，然后也反正所以我也是一个特别令人就是可以鼓励媒体人好好写作的一个案例吧。你们有什么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关于作者的？他应该就和我们差不多大对吧？我觉得
没有吧，他比我们大很多。
哦，是吗？
是65年生的。
哦 OK， 那他就是
你不要让大家觉得你做了很多
不是，是出版社可能就是用了一张他他很早的照片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爸爸好像也是一位作家，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就是是在写作圈是一个赢在了起跑线的人。
嗯
OK， 那个你们谁能再补充一下吗？Frida 在背后叫。
那是不是要把它控制一下，要不然臭，我觉得稍微。
对，对，外面有人可以控制它。
我就想到什么补充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作者，就在于他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现场感和身体感很强的人。他曾经就是骑着自行车就跨越了，应该是跨越了美国吧，穿越了就整个美国。所以他的写作当中，比如说这个无极行，或者其实有别的书也一样，就是他其实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就是他把无数跟现场相关的看似相关或者不那么相关的所有时空的细节都带到他自己的书里来。大家一会儿我们分析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就是一会儿是鸟啊，一会儿是葡萄酒啊，一会儿是死海啊，就是他其实对于现实的物理性世界的知识了解和兴趣都特别深，然后又特别又跟他的对人物的心理和这个敏感的东西连接起来，就连接的非常妙。我觉得他的书就在最大的妙处就在于在外部世界的这个有时候像百科全书式的一种阐释当中，实际上它又跟这个故事就跟人性故事的核心就特别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就这种关系我觉得特别的有力量。
哎，雨林刚才说的时候提醒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过人画油画的那种视频，然后呢可能可以放3倍速5倍速画油画，然后像我这种外行我就觉得，比如说他要画蒙娜丽莎，我就会觉得应该先画一个圆是他的脸，然后再画两个眼睛，然后就是按照每个部分的来创作，画完脸画脖子然后怎么样。但你会画油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纯粹从一个外行看，它是东一笔西一笔东一笔西一笔，然后那个颜色可能怎么开始就是和最后要呈现的那个颜色也完全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就是说一个画家他对这个图形的这个切分完全不是我们看到的最后呈现的那个它的边界啊，或者是它的颜色，而是像 3D 打印一样哒哒哒哒哒，就是到处到处 聚起来的，然后最后你会突然发现，哦，它是这么一个形状。所以这个和这一本小说的写作方式好像有一点关系。那我们请高高帮我们讲一讲这个小说的，就是我们是说梗概吗？
好，我先大概说一下这本小说的形式比较特殊，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叙事模式，它一共有1001章节，然后呢，它的叙述方式是先从一写到500这些，然后再从500，突然跳到了1001，然后再跳到500，再从500跳到一，也就是加起来它有1001节。那它其实是在模仿，阿拉伯的那个传统的经典文学名著《1001夜》，它是向它来致敬。当然，它的故事形式也蛮像《1001夜》，就是它其实像一个故事的迷宫，每一个章节它看似没有关系，但又相互嵌套。但是你整本书读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看似没有关联的东西，其实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这种结合和组成构架。然后这些章节呢，也不是我们传统阅读的，每个章节有几百字，那有的章节可能很长，有的章节可能它只有一个自然段，甚至只有一张图片或者是一句话，所以它是一个很，我可以把它描述为蛮适合碎片式阅读的这种文本模式吗？当然那个译者也说啊，我们的翻译者也说，他这本书在美国受到了很多高中生的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文本形式还蛮适合他现在年轻人的这种阅读方式的。那我现在就跳出这个文本结构，我来讲一讲大概的故事情节。其实故事情节是蛮简单也蛮动人的，就是我们按时间线来说啊，在1997年的时候，是97年吧，你们帮我回忆一下，是97年吗？
是
啊，是97年啊。1997年的时候，
我是很不负责任的说的是，你就当他是97年没事啊。
OK 啊，应该是97年。三个巴勒斯坦的男子呢，把自己当作人肉炸弹，然后引爆炸毁了一家以色列的餐厅。那在这次事件中一共有8个人死亡了，其中有一个女孩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男主角之一，他叫拉米，然后他的女儿叫斯马达尔，然后拉米呢，他是一个传统，就是很保守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以色列平面设计师，然后他的妻子呢，在大学教书，然后他妻子的父亲是以色列的建国者之一，也就是说，其实这一家人在以色列是蛮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但恰恰他妻子呢，是在课堂上常常毫不避讳的去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也就是说这一家人其实是蛮亲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派系。然后他的女儿在遇害以后呢，拉米和他的家庭就陷入了一个黑暗时期，他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伤痛，心中充满了愤怒，然后甚至也有这样复仇的情绪。有一天呢，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他被介绍到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狮子父母圈，也就是说那些失去了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家长们，他们在一起。但是奇妙的是，也不能叫奇妙，说就是他特别之处在于这个圈子里既有以色列人也有巴勒斯坦人。一开始拉米是很抗拒加入这个圈子的，然后但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驱使他前往了耶路撒冷，参加了这个聚会。在这个聚会中，他遇到了我们故事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就是巴萨姆。巴萨姆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在拉米的女儿去世十年后，巴萨姆的女儿阿比尔，也就是在2007年的一天，她去街上买糖果，被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士兵毫无来由的用橡皮子弹射中，最终死亡。两个完全就是就像一颗子弹，它飞跃了十年，带着仇恨或者是带着复仇，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种什么样的隐喻，他伤害了另外一个女孩。然后巴萨姆其实他的身份也蛮特殊的，因为他之前曾经被关入到以色列的监狱，他被当作巴勒斯坦的某一个抵抗组织的首领或重要人物被关进监狱， 然后在那里受到了非常惨无人道的折磨。
嗯，
然后当然也是在这个监狱里，巴萨姆好像他的思想从最开始的复仇愤怒慢慢发生了转变，那也许这种转变是因为他目睹了仇恨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读到了甘地的历史，然后他的思想在发生转变之后，他从监狱里出来，他整个人似乎好像变了很多，然后最后他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他的女儿阿比尔，阿比尔的死亡又让巴萨姆经历了一次更加冲击的我不知道应该叫做什么，叫做思考，或者是哎，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情绪，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想这种过程可能对一个父亲来说是非常艰难也非常痛苦的，因为他跟我之前说的拉米还不一样，他遭遇到的痛苦和遭遇到的伤害可能要远远比拉米更残酷一些。
嗯，
那就是这样，两个中年一个是老年男人了，这个时候当他们俩相遇的时候，拉米已经60多岁了，巴萨姆可能才40多岁，两个男人因为失去了女儿，他们走到一起，然后他们不停地把自己的故事，自己女儿的故事和自己民族的故事讲给全世界，然后他们希望通过讲故事这个方式让两个民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再通过战争或其他流血的方式来获取和平，他们希望通过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彼此能够相互聆听，
嗯，
让更多的人看到就是这个在这个被战争荼毒的这个地区人民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在经历什么样的内心和肉体上的痛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它其中里面的细节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不仅讲到了两个家庭的故事，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它讲到鸟儿的迁徙啊，它有很多历史上的一些小趣闻啊、传说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但这里面对我就不详细说了。
好呀，我可以让雨林讲一讲这一方面。我补充一下，这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然后这个家长的互助群，嗯，Parenting Circle 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所以这本书是它应该是小说，是因为这是作者好像是对于这些人故事的一些想象，然后当然也基于他们的友谊，
嗯，
他们都是就是可能是聊天啊记录啊什么的，但是他还是应该是一个小说，但他肯定不是胡编乱造的，就他肯定是基于对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相当的尊重来写的。那我想请雨林先讲一讲的是你提到的葡萄酒，你提到的鸟，提到的很多细节，你能具体的说一说他是怎么样提到的，然后这些东西他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因为我有一个我其实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在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我读到这些和巴以没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甚至所有东西都很美，嗯，然后给我其实挺强的反差的，我就不知道他是希望用这种反差来强调正常和不正常的生活的这个关系，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意思。
嗯，那我觉得美是就每个，我相信高高也有这种感受，对吧？
嗯，
他肯定是美的呀，他写了好多东西，因为那是流着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呀，怎么可能不美，对吧？
嗯，
是，对吧？那个对不对？就是圣经上说的那个是，那块土地应该是，就是迦南地嘛，迦南地就是流着奶和蜜的最美的地方，也是耶路撒冷之所在，是应该是，就它从风物上来说是有它的美的嘛，至少是完全不乏可以把它写得很美的细节的。但是这个鸟很有意思，
嗯，
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看那个电影，最近有一个演那个以色列女总理的那个，我突然忘记名字了，
嗯，
叫什么来着？那个女总理就是，
我知道，
很有名的一个叫什么，
没事，说着说着就想起来了。
对，演那个电影，那个电影里也大量的使用了鸟。我觉得这个鸟倒不是一个无来头的，
嗯，
虽然那个电影的使用方式也是跟它一样，把象征性和那个 现实性都交错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地方至少他小说里写的鸟确实都是巴勒斯坦那个地区是有的鸟类，就现实当中有的鸟类，嗯，有各种各样鸟，而且那是一个观察鸟的圣地，嗯。然后我觉得他写的这些鸟，一个鸟的形象，鸟肯定有自由的象征，对吧？因为鸟是可以飞的，鸟是没有那些，应该是没有地人为化的那些界限的在地上，对吧？这个你不许去那儿，我不许出去那儿，你不能进来那儿。但唯一是鸟是可以在这些界限之上无穷移动的、迁徙的。然后呢，但这些鸟，这些鸟呢又给那个又跟军事性又混合在一起，它是混合在一起写的。因为大量的，我们从无人机开始，就大量的就是不管是军事的飞机、雷达跟踪系统还是无人机，它也跟天空就是是一个背景，也是在天空上运作的很多，对，嗯嗯。所以他也写到那个，比如说他说以色列各地埃拉特、耶路撒冷、拉特伦的鸟类迁徙路线上都有精密雷达系统跟踪鸟的行踪，这些雷达系统与军事设施和本古里安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办公室联网，嗯。然后他写的很详细啊，比如说什么本古里安机场的办公使用高科技武装，装着深色窗玻璃等等等等。然后说跟踪飞行的模式、鸟群的规模、路径、形状、速度、高度、鸟在不同天气模式下的预期行为，遇到横吹风、热风、暴风雨分别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另一条的热线和空军连接，然后他会写一堆鸟的名字，什么欧琼鸟，在加沙港以北1000英尺高，北纬多少，东经多少，离红海大概多远，然后有42000只沙丘鹤又在哪儿，或者阿克特以东的鸟群活动异常，接下来会有暴风雨，预计2小时后本古里安机场以东会有加拿大雁雁阵出现，嗯，等等。或靠近停机坪壁坪附近树木中有一对法老雕，所以他写这些鸟，嗯，他不仅写鸟，他写整个自然环境写的都挺多的，嗯，写沙漠呀，写那，我觉得就是，嗯，
换一个问题来角度来问这个问题，是他说他是1001页，那这1001个章节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独立成立的，在多大程度上它仅仅是一个线索，或者是
线索，它不是独立的，它不是像1001页那样每个章节是个独立故事，
嗯。所以说其实它讲的看似无关的故事，比如说他说密特朗总统吃那个奥特兰那种鸟的，嗯，他的最后的晚餐，那这个和这个故事的线索是什么？是因为这个鸟以色列人加巴勒斯坦人也养殖，是这个意思吗？他们有捉到
这只
鸟。对，
这个鸟
是他们在供货，
我找一下密特朗的那个，对，我记得，但我一下翻不到了，因为没有做标记密特朗那个，我知道就密特朗临死前就想吃那个东西，然后他就是，
对对对，嗯，因为这是美食圈的一个，
对，然后他就什么也没吃了，然后就一直饿死自己啊，就他吃完那个，想让那个味道留在他的嘴里，嗯。我觉得这个一个是那个地方的鸟，还有一个密特朗好像说了一句话，吃完以后就是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活着，嗯嗯，对，我觉得可能这句话也跟这个故事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那种想要和平，想要大家都先活着的那种。
OK， 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读完了，这个故事的感受，我因为我脑子里其实一直没有能决定，很复杂，所以我想最后讲，先听听你们的阅读体验。
那高高先讲吧，
我先说一下我对鸟这一趴的理解啊，其实因为我有把鸟这一段讲给我老公听，作者大概是这样描述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居住的这片土地，其实是候鸟，在进行这个迁徙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在这条路上可以出现大量不同种类的鸟儿。那在候鸟迁徙的过程中，各国的候鸟科学家其实都在关注着这些鸟儿，他们会通过谁先发现了这些鸟，或者说他们观察到把这个一个小环绑在鸟的脚上，然后让去追踪鸟的踪迹，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这些鸟打标签，那可能它是一个法国科学家发现的鸟，它就是什么法国鸟，然后巴西发现的它是巴西鸟。其实鸟是没有民族的，鸟儿也不知道自己我是麻雀你是喜鹊，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却被人类人为的打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 有可能是生物性的标签，有可能是地域性的标签，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标签。但对于鸟儿来说，它只是想活着，它只是想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在春天的时候它再回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其实对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来说，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我想可能他们最简单的最朴实的愿望也是活着，然后过自己的小日子，在没有那么多外界的民族的宗教的种种的东西加注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历史上的传统上的东西加在他们脑子里，这些外界的概念或者是仇恨注入到他们头脑，在此之最底层的，他们就是想好好的活着，因为活着才意味着一切。其实我就觉得鸟儿就像人一样，就是作者把鸟儿比喻成人，也把人比喻成鸟儿，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于我读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这部分的。那再说到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的感受，我其实很难过，心情非常复杂。而我读完了以后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也是，当然这可能是我们选择这本书的原因啊，就是现在的巴以冲突非常严重，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手机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大量非常血腥的场面，然后呢媒体的各种信源也非常混乱，然后在全世界各地人们热衷于去站队，然后你在网上轻易的说一些什么话都会有人跑过来指责你，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然后但是我虽然也在手机上看到了很多很悲惨的加沙地带的人们的那种惨象，但是那种悲惨远远不及这本书所给我带来的那种心灵的震撼更大。但是这也是文字的魅力，因为它是非常详细的写了两个家庭他们的故事，然后描写了这两个父亲是怎么样最后选择用对话，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战胜仇恨和复仇。其实一番了解我不是一个对国际问题非常有兴趣的人，然后我也完全没有概念，但是这本书我读得很不费力气啊，因为我觉得就像作者说的，就是你只要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不管你是不是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了解两个民族之前的仇恨或者是恩怨，你都能够把自己带入进去，去想象自己身为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甚至是一个孩子，你在那个当下你所遭遇的很多细节上的故事和情感，所以这是让我难过的。那另外一个更让我难过的原因是我发现无解。这本小说出版在2022年，当时作者写这本书是希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世界看到两个民族然后他们之间的冲突，然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在2023年我们发现没有用，就是战争再一次降临在这片土地上，两个民族又打得血流如注，所以我就会特别绝望，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救了，人类也没救了的这种感觉。大概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了。
但是你对这本书是还是很就是它的各方面你都是比较欣赏的，
好书你觉得是不是写得好？
对，我觉得是，就是这么说吧，当然跟我们之前雾都会读的那些文学名著相比，它肯定在文本层面或者是说深度或者其他的文学层面，它也许没有他们那么打动人啊，或者说那么有这个流芳千古的这种能力啊。但是我觉得在当下，至少在我读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然后，因为他至少他打动我了，我觉得能打动人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雨林呢？
我也是，要不然我不会极力推荐这本书。我觉得，确实情况很复杂，但是我欣赏作者，就跟我刚刚说到鸟或者葡萄酒这些细节一样， 就补充一点高高说那个，我觉得高高说那个特别特别好，就是从自然科学上讲那个加沙，不是加沙地带，就是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土地是一个鸟类迁徙的，所以有确实有很多真实的鸟的形象。然而这本书它保持一种巨大的冷静，就是你要形容一场复杂的悲剧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冷静。这个冷静比如它也很冷静地描绘了鸟是很多致命武器和军事用途的一个模型。就我想正是因为鸟身上蕴含着这么多的就是复杂的，比如它会写到就是说你看他们就那个军舰鸟大家有印象吗？他们说一种鸟军舰鸟就这那这那的，反正就他们很多很多这个军事家都研究了军舰鸟的形状和流体造型，然后以色列团队到了西雅图捕获了几只，追踪他们的路径和降落的弧线，看能否把鸟的运动模式挪移到他们面向21世纪所开发的无人机和导弹上，然后他就是果然是成功了的，后面写了一连串怎么无人机，然后无人机这个形象就完全是跟鸟是相应的，无人机很恐怖啊，虽然也很速度，他说我可以，说无人机可以直接决定它怎么独立穿过你的房子，或者扔下炸弹或不扔下，对，最后他们的无人机达到这个厉害的程度，他把无人机和这个鸟也交叉着在写，就因为在写这些冷知识的时候哈，大家都。这都必须保持一种很大的冷静，因为它就是这样，对，所以它整个书，因为你要揭示一个非常复杂无解的人性的深处的悲剧，在细节上必须得有冷静，就是你如果冷静的描摹他们如其所示的时候，它反而更加有力量，会更加增加它的复杂度和吸引人的魅力。比如说它非常冷静的描写了当一个自杀式暴袭击者炸弹拉响之后他的身体会怎样，通常是他的头会先他写的虽然有点以下内容不要让小朋友听见啊，就是虽然有一点残酷不相当的残酷但是呢这是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我不是有意就是其实这样章节很多你们俩都读过知道我不是有意说拿出来让大家觉得很就是哗众取宠的，因为他那个残酷的事实就是那样的。对，他是这样，他说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拉响绑在腰带上的炸弹时，脑袋几乎总是从躯干顶部飞走，警察称其为蘑菇效应，断头后大脑仍会有两三秒钟的意识，嘴巴会发出声音，眼球可以转动，眼皮可以跳动，眼睛可以睁开或者闭上，据说被斩首的人身体与头部分离时，他们常常会感到惊讶，仿佛他们最后的念头飞腾了起来。然后这自杀时，然后他又写了一个就是说因为巴以之地哈非常可怕，就是这个地方它每天发生这种东西太多了，不是这个炸了呀就是那个袭击这个互相袭击，所以呢他们有一群人是专门做这种一个特殊的医疗队伍，是专门清理这种就是说一会儿炸了呀一会儿袭击呀这种现场，他们那写的也是特别，我相信这个是他调查大量事实才能写出来哈，他非常冷静的描写，他说这一群人反正有特殊的一个队啊，叫做你看他们头戴鸡帕帽，坠着流苏，穿着橙色背心，戴着乳胶手套，他们身形粗壮，轻手轻脚，行动专注，他们向受害者，意思就是说被炸的现场乱七八糟那些受害者，他们向受害者俯下身，对仍然活着的人轻声安慰，小心不踩到会让他们打滑的鲜血，就叫扎卡，他们这队伍叫扎卡，他说扎卡开始他们的实际工作，收集尸体的碎块以便埋葬，他们停了片刻，他们的专注力是在重复劳动中产生的，做个祈祷，互相点个头，将背心换成法医的黄色，戴上新的乳胶手套，裹上新鞋套，他们默默做这些事情，分成小组行动，快速而简洁地将碎尸形成人的拼图，一根指头、耳垂、一只脚扔在鞋子里，几乎没有顾忌地靠在垃圾桶上，等等等等，然后还有他们就你看这个他说他们从汽车挡风玻璃上捡起血腥的人体碎片，在桌子下面照亮手电筒，爬上树出从树枝上刮下受害者的皮肤，从路牌上擦下软骨，将盘曲的肠子放回躯干，用吸尘器把任何残留的液体从人行道上吸入便携的仪器。几小时后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我觉得这点特别写得特别好，走向自己的摩托车时他们特意让手臂垂下来不贴到身体上，好像手已经被污染了，一名男子洗了洗不慎散下来沾了点血的流苏碎子， 另一个人俯身取下塑料鞋套，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折叠起来，放入另一个塑料袋。他们把衣服放入踏板车后的金属储物箱里，戴上头盔，然后带着悲伤的心情再次消散到城市的四面八方。他们不闲等着，不当众祈祷，没有仪式，没有终结，这是他们的职责，就那么简单。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戏，但后面还有无数，就是当他当然，他如果描写人的这两个父亲的内部的哈，他有那种狂风暴一般情绪化的描写，也写得很好。但是当他进入外部的这种复杂的细节，比如说信息战啊，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巴以之间的政治啊，就是他们拉比那家其实是主张和平的嘛哈，这些细节。然后比如说那个巴萨姆是吧，那个叫那个穆斯林那个叫巴萨姆是吧，对，巴萨姆去英国，就是他怎么研究大屠杀呀，这些他当讲到外部这些细节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冷静。因为他，我觉得他有一种能力，就他知道只有冷静和让无数清晰明确的事实自己放到那里才能够发挥力量，而不是说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和那个就找到所有这个世界的复杂的事实当中去。所以我觉得他这点能力挺强的，这是我读这个书想了想之后我觉得一个还是挺钦佩作者的地方。第二个我觉得高高说的也对，就是事实上是无解的，但是我觉得也不必那么这其实是无解，倒不是因为巴以，就是战争这件事情是无解的。因为我最近在写那个战争与艺术这个专题，刚刚写完，也在国美做了一个讲，就战争是人类蕴藏在人类本性当中一件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追求和平，而是基本无解。就只要有人类存在，我觉得战争冲动或者是就是两个意识形态结构或意识形态或者信仰结构，就是有组织的进行暴力冲突的话，是不太可能说消失的这种现象。对，然后我也觉得作者写得很好。
okay.
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特别完整和特别好。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是有一个曲线，就是我刚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的这种结构和语言有一点过于明显和取巧，反正我觉得这个结构，然后我又觉得，或者不叫取巧，精致吧，我是觉得就是结构和语言有一点精致，然后在这个话题上和以及我天天听到的新闻啊这些事情，就给我一种很大的反差，然后我就有点觉得他在，然后其实我内心有点不安，就是说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在呐喊啊，或者是在解决问题啊，或者是在寻求方案的时候，你怎么会有心情去是像绣花一样的去慢慢讲讲，东讲一个西讲一个，东讲一个西讲一个，然后都好像没有貌似没有接触到这个事情的核心。我开始是有一点这个感觉的，然后甚至对于就是文学在这种战争发生的时候，它的那种位置和起到的作用都在打一些问号。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当我逐渐的进入到它就是 3D 打印的这个世界以后，我又会发现因为它有点弱化真正就是战争的起源啊，或者是政治的细节啊，当然它有讲一些，但是我发 就是它更多的是讲一些日常的事情，我又发现好像我就是逐渐的能有点像进入了这些人的生活和、的这个感觉、然后又和新闻上看到的东西有一种反差，又有一种虽然刚才雨林讲了一些很那个很刺激的场面，但是但是在新闻上和他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起码是叙事的语言上是有一种反差的，新闻上都是一些那种标题吓唬你的，然后这边都是在给你讲人的具体生活是什么，然后我又开始特别享受读这本书，然后甚至是其中的一种享受是假想巴以冲突的双方，因为他这本书里的人最后都非常的理性嘛，就是就也不叫理性，就是说化悲痛为力量，然后做出了非常高瞻远瞩也好，或者是说其实有点佛系的，或者是一种真正的大慈悲的，就是原谅一切，然后去拥抱你的敌人的这些动作，然后这些动作背后他也有讲过他的这种乐观来自于爱尔兰人就是几百年七八百年的仇恨可以慢慢的找到一种和平，或者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以色列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这种仇恨也可以找到一种和平，那为什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就是他其实想说他也并没有那么特殊，然后也是有解的，然后我又觉得就是这本书好像他就成为了对我在这个新闻中去读这本书就是一种希望和避风港，但是在我找到这个希望和避风港的同时，我又在想说那这本书对于拜登啊，或者是说对于现在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对于就是在这件事情里能够扮演一些角色的人有多大的帮助，起码短期的帮助我又觉得没有，就是说他这里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甚至就是我很粗暴的来说，就是其实就是说两个失去了女儿的父亲他们可以走到一起然后忘记仇恨，但是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不现实，
这是真的呀、
就是、
这是真的、这俩人是真的，
对，这是真正的事情就是在局部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刚才高高说、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都想过平淡的日子，在某一些时候我觉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一些时候他们是想过平淡的日子的，但是有一些时候他们也真的想把对方赶到红海里去，就是这种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两种情绪都是非常真实的、然后我们真正要去解决的我有点难说，就是说拿一种情绪去压倒另外一个情绪，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我很发散的在想这个事情，就是给我对于面对这个政治问题的我又觉得他的是一种过于理想化和过于就是对，
但我觉得他不是，就是说他不是你这个意思，就是他不是你说的佛性，他们俩是极端主义者，就在他们说过我们是极端非暴力主义者，他们的行为是很疯狂的，他们可不是躺平在佛性、完全没有，你说哪俩男的没事全世界，
我说的那个佛系可能不是说在家躺平的意思
我说的
佛系是
佛性，
是佛性的意思，
对对对、所以
我觉得
不，我觉得他们俩其实是也很极端的，不是那种完全的佛性就释然，然后对世间的实际的作为不那个，就是他们也是很执拗的有执念的人，就是因为如果没有执念的人谁也没有动力全世界讲一万遍同样的事儿，这个是非常疯的一种、非常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的执念造成一种很强烈的戏剧性，这是吸引那个作者的原因，而不是说他们就是算了、然后就在家里对吧就淡然了，就那没得可写，他俩其实是也很疯狂的，就如果你看他那大段他们俩内心那种就有点像莎士比亚戏剧性的描述，是非常执念的。
他们的执念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话、然后分享我们的经历，让互相让我们的听众让对方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人性
对吧，但他们没有觉得这事儿一定能成， 他们说了我，意思就是说我就要这么做，
啊、对对对，
我不管你，
这是他们活下来
唯一的方式。对对对，我说我不管你认不认我
就
选了这条道、我就愿意就。而且我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他们的形成是可能的，就像中日也有，对吧，也有互相理解的失去亲人的人、
嗯、
就是因为他们理解的基础、
嗯、
他们的价值观其实是相似的，在两个他们意识形态领域不同、
嗯、
但他们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是相似的，就是说亲人就是说这种人性基础更重要。嗯，我觉得这是他们俩人能够、
嗯、
就是能够在一起去演讲去讲述互相女儿故事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基本的人生观是一致的啊，比如说亲人啊，或这种东西，或者孩子啊，这种东西要重要于政治的纠葛，嗯，这是他们的一个价值观吧、
嗯。但是这个东西在不去通过政治的途径去解决，之前他想要的这个生活很难实现。我的意思是说，通过他们有点像布道的方式去实现这个事情，
很难很难通过任何一个那我觉得任何一个方向，为什么叫无极行，就任何一个单独方向的作为都达不到，甚至就可能最后什么也达、
嗯、
就永远达不到。但是呢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就是要这样去做、
嗯、对，
他们没觉得能达到
他们、
没觉得能达到任他们的作为有多大。就像你刚刚说，其实文学对于战争有什么具体，就肯定没有什么特别现实的作用，任何文学对任何战争不可能产生、
嗯、要不然你被搞成宣传
了。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比如说我们几个就是也跟巴以也没关系的人，也我们能坐下来被这个东西吸引、
嗯、
那就是文学的力量。
嗯, 嗯，
我们那么远几个中国人、
嗯、
然后那个对吧、
嗯、
然后也没说具体姓啥、
嗯、
也没说站在哪个团的，甚至都没有说去发表什么公开的什么言论，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本书是本伟大的书、
嗯、
这就文学的普世性就体现出来了，而他一个爱尔兰人写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长时段的。
我再来描述一下我的有一种不安、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停起来重新做，就是我的一种、
嗯、
我觉得这个不安肯定是这本书触及到一个东西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去接受，让我去接受这，当然我也不一定需要百分之百的接受这本书，就是我去接受这本书，我感觉我有一个前提是要放弃一些是非。
没有啊，没有说你要放弃，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嗯，因为巴以这件事情里，巴以这件事情里的是非是非常多的，是要分细节聊。所以说，
对对对，
所以说你，
我不是说有简单的是非，
啊、
而是说他有复杂的是非。
对，他没有让他就是把是非复杂化的一本书，他没有把是非简单化，恰恰是他没有给你一个说，哎，你必须就站在我们，他没有，他就说无数的是和非都在这儿呢。没辙，拉比还说了，就是说不清、
嗯、
比如他儿子质问他，对吧、
嗯、
那我应不应该为国家当一个好士兵、
嗯、
我就是应该去服军役、
嗯、
但是我只要一服了军，我到底听不听我长官的命令去杀巴勒斯坦人，所以他都后来说这些没法说、
嗯、
说不清。嗯，我也自己也说不清他说的。
而且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组织是两边的士兵、的一个互相沟通一起吃饭的一个组织，
对，
就是、
嗯、
是和家长的这个组织平行的一个组织。
我觉得文学就是让你不要轻易简单的去选是非。 嗯，我觉得这是文学的一个作用，但是它跟政治正好相反的，政治是提出一个口号意识形态，就是说是要简单明了，嗯，就站我们，你要站我们，或者你要站他们，对、
嗯、
但是这个文学就会形成张力的，就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的是非。
对，然后因为没有简单的是非，就带着、
嗯、
就带来着你说的这个无极性，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个东西会让人不安，因为我们总是想就是说活在一个清晰的，
我觉得简单
的
解决方案非常让我不安、
嗯、
在任何在政治大事或者战争中、
嗯、
任何人说来我们把简单化、
嗯、
我们把这弄掉就好了、
嗯、
把这族人没了出去就赶出就好了，那个会让我非常非常的感觉不安，因为你哪能、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在这本书里两个男主角其实他们有共同提到一个词或者一种行动，他们认为这个行动能够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就是结束占领。嗯，我想把我的阅读体验讲出来，然后我也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可能像我一样的人啊，
嗯，
就是尤其是在中国， 当今年就是十月份，是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我有点，十一月份对吧，
你说这件事情吗？十月六号，
是十月六号，对。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在中国的舆论场，不管是官媒还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我看到的很多东西，除了那些很血腥的战争场面之外，当然有很多专家在分析以色列建国以后他和巴勒斯坦地区 这些冲突，甚至还有一些专家去分析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过去跟阿拉伯这个民族的一些种种的这种纠葛，我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丝毫没有能够帮助我对当下的这个现象有任何的理解或者是触动，反而让我脑子变得极其混乱。那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我也跟我身边的人发生了一些所谓战队上的一些小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不伤筋动骨了。可是在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能够理解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可能不是那么客观，它可能不是那么理智，它可能不是那么真实，但是它就是能够让你非常准确的进入到某一个场域下，用你的眼睛去看到那个场域下那个人的那种生活，从而你能走入他的那个内心去理解他的所有的思想。所以当你能够达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对巴以这个地区存在的问题就不简简单单只是战队和政治国仇家恨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细致入微到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他们，然后去与他们，你可能是以色列人，你也可能是巴勒斯坦人，然后你去体会他们的心情，然后那种感觉就让你不再去盲目的去做判断，盲目的去在互联网上去发泄自己的愤怒，或者是随便的对别人的生活去指手画脚，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想推荐给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更适合去看这本书，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被某些言论洗脑的比较严重吧，我希望他们看到更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对，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就完全是附和高高的这个说法，确实是，就是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个作者，我觉得小说作者他当然可能不同的小说有那种特别，但其实一样，就乔伊斯哪怕写的意识流小说，作者都要是一个特别好的观察者。哎，我觉得我凝固了，对，
没有，
小说作者都必须是特别好的观察者，冷静的观察者首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者，他把整个他的还原性和代入性所以就非常强。我刚刚说那种冷静，我可以给为了高高的论点，完全论点跟他一致的啊，就补充一个我补充一个那个我亲身的经历。比如说我是最近，大家知道我是最近才去台北看上我的儿子，疫情三年我没有办法去看他。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我好朋友都知道我是个相对理性的人，我也不是一天到晚祥林嫂一样到处跟人去这样啊，就是内心的悲伤或者说是那种委屈，因为别人都说哎就这么近台湾，你不要你小孩了，说你那个你再过几天什么怎么怎么，意思就是全很多人会责备我，就是多多少就是说意思说你这个妈当真不称，这个是很难过的嘛，对吧，你当时心里会，你本来就已经见不到孩子你很难过。但是呢，但是我相信这些人他是善意的，因为他觉得哎呀你真应该快点去看你小孩啊，就那个就他们就真是真是来责备我，就说你到底那个过怎么怎么，反正各种说法吧，我不重复这说法，我也不怨恨他们，但你被人这样一直讲就心里还是很难过嘛。就那么难过，我也没有跟包括跟你们的跟朋友也都没说，就这三年多，然后我被说的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我觉得啊我真的可能是一个很差的妈妈，我就说晚上睡来都就是醒来都会流泪，我觉得我真的太差劲了。但是呢，就是唯一能够解救我的就是事实和细节。就这次我去台，我好不容易托朋友托非常复杂，不说细节了，就是其实细节讲起来很有意思，它关于 paper 关于你使劲的去就很不要脸的去拖很远的人，就完全是不要，就是这你就是去求爹爹告奶奶，然后就找到人帮助你，在台湾的荒谬的政策规定，探亲签证说开放了，实际上又只能要去台北移民署当地地才行，然后你根本过不去，你又却要去申请。好，这些都讲完以后，然后我到那天到了机场，就现场，我就被我自己的事实就安稳下来了，因为到了机场有两班飞机在早上，我到了海关门口，然后有一个警察跟我说：“你过去排，你过去排，不是在台北，而在北京。”然后我说：“我过哪儿去？”他说：“你过团队那边去。”我说：“我不是团队。”他说：“你不是团队，你是啥呀？”意味着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有一个人，
对。
然后我就他看了很久很久，那个我的那个就。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可能是这边的。”然后每个人都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我过了以后，我才发现那个团队虽然是同一机场，那团队都是韩国的，所以连团队都没有。
嗯，
整个飞机上，我觉得我应该是，就夸张一点说，我深深觉得我是唯一的一个大陆人，但可能也有不超过三个，我觉得。然后因为落地以后，我又去台北海关，跟我站一起前后只有日本人和外国人，所以我心里就安定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坏妈妈。我应该是大陆就前五或前十拿到探亲签证的一个妈妈，然后在台北经理也一样，朱司机都跟我说啊，你怎么你是怎么来的，怎么怎么的啊，所以只有这些细节，你看我给你们描述细节，或者是描述我的种种遭遇的时候，你们就很容易理解了，是吧？我是一个就还努力了的，通过各种努力，然后成为前几个
不，
机场那种细节感哈，就连我自己都被这个事实给觉得说的安定了，就我知道我是付出了努力的，所以我回头到高高这个事实，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是人性中的很深的悲剧，就是你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像祥林嫂一样，对着你们俩哭有用，但是比如说对着那些说我什么你是个坏妈妈，或者你怎么你不负责任这些人哭是没有用的，对吧？是毫无解释力的，他就觉得你哭有什么用，反正你就是没去看你儿子，那么近，台湾跟广州差不多时间，你干嘛不去？怎么也去了，对吧？所以但是如果我把这些细节，如果我真的好好的就如实的比较生动的给他写出来，其实我觉得能够理解的人就更多了，真的是很难。我不是为了证明我是好母亲，而是证明这个人性中巨大复杂的悲痛，就巨大复杂的生活或政治社会搅在一起给人性带来的巨大的悲剧，有时候你痛哭一场，是其实它的感染力不如你慢慢耐心的去把所有这些事实的细节冷静的向别人勾勒出来。这个时候就更有力量。
这种家庭的悲剧，我们在上海封城的虽然是更相对短一点的时间，也听得太多了，对吧？然后就是不能够对。刚才是什么事情说到这个？
我就说高高说那论点特别好，就说这个小说的力量，它就是还原现场，带大家真的进入那种生活的深处，去理解那个复杂性和悲剧性那种无解的感觉。
我觉得作者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解的，就是说不然他就是去花那么大精力去讲述这么一个其实鲜为人知的组织和这么不同寻常的对于世界的这个可笑的这种情况的反应，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立场，他肯定是相信能够通过这些讲故事的方式来怎么着的。
作者一定，我觉得作者一定是有立场的。这个作者他其实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亲巴的，就是他对巴的
我刚才说的是那种更宏观的，就是说这个问题我要用我的行动来，就是即便那些家长可能是他做这些事情是他们唯一能活下去的这个力量，但是作者去讲这个故事是他觉得就像我说他因为他有北爱的背景，他是可以看得到希望的。对，但你说的是就是在这个纷争中你觉得他是稍微站在弱者的这一边的，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明显的。应该。但我是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作者身为一个作家，一个老手，他当然他是西方人，他在美国生活， 他非常了解媒体和讲故事的关系。
嗯，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啊，尤其在当下，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舆论场中会讲故事的人，
嗯，
他通常会占有更大的宣传先机。
当然，嗯，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当然现在中国的媒体官媒也在讲自己的中国故事了，对吧？
嗯，
但是其实在巴以之间，我们会发现巴勒斯坦是声音非常弱的那一方。
嗯，
他们不太会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讲故事的方式甚至有一些冲动，可能是我用冲动这个词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所以作者在这本小说里面，他其实鼓励双方都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然后让全世界看到，让更多的人听到，然后我们不去做一些武断的一些判断，或者是是非的这样的判断，我们静静的先坐下来听故事，听这两个国家的人或这两个地区的人他们自己的老百姓的故事，然后我们再去做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这是带给我最大的，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此，就是我不要去再冲动的盲目的去下一些判断了，我要听一听故事，我可能需要看更多的故事。我给你讲一个，我给你们俩讲一个我的例子啊。在巴以冲突十月份发生之后，我到网上去找很多在那个地区的中国人，我想通过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记录去了解在那个地区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什么样。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我看到的都是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当然也不可能有在，可能也有在巴勒斯坦的那一端的中国人吧，我没找到。反正大部分都是在以色列这个地区的中国人，他们过着从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他们的生活，或是我听播客听到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他们过的是相对比较富足的日子。
当然
他们的情绪中对也有很大的抱怨，但是这种抱怨更多的是站在以色列这一方，对那一方的这种抱怨和痛恨。那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太片面了，我想去看巴勒斯坦那一边人的生活，但是我看不到。
我现在在装修，我的装修工人是巴勒斯坦人，然后就这个包工头，然后呢我和他聊天，他应该出来英国已经十几年甚至更长了，然后他小孩两三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的老婆是一个叙利亚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还有土耳其接壤的一个偏僻的农村，然后所以他跟我讲，就是安慰一下雨林啊，就是他老婆要带着小孩去看看姥姥姥爷，单边就是一个十几天的路程，要穿越帐篷，然后要在好几个国家搭长途巴士，然后就是最简单就是从这儿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之后就基本是走线的感觉啊，然后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老婆还是说，就是这种啊，暑假了，我要带小朋友回娘家啊。然后他也是说要，就是要把工程停下来，然后费很大的周折要去送他们，然后自己再回来接着工作，然后娘家看完了以后再去接他们。然后这个细节我也让我挺感动，就是像我这种四年没回国的人，我就觉得哎，机票好贵啊，不想回来。然后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就试探的问他，他的观点当然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观点，作为一个已经所谓就有点脱北的这么一个人的观点，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要当整个中东的人民的声音能够就是被听到，他是想说所有的这些国家，就是对巴以有话事权的周围的这些国家全部都是独裁，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算盘，然后他们都不可能让真正老百姓的想法浮出水面，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觉得是无解的，然后他觉得这件，就他觉得这个事情就只能通过教育和，但是他又很乐观，他觉得现在 TikTok 就是看抖音的这一代人 就是可以很快的看到真相，然后这件事情下一代人就能解决，然后我也对他的这个乐观和对，就是对抖音以及这一代人的这个乐观也打一个问号。但是起码我觉得他对有一些事情的，就是对于这个大的事情的看症结在哪里，我是他对，其实他对巴勒斯坦的悲伤甚至扩大到，因为整个阿拉伯民族其实有一点像中国人一样，他是一个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身份认同在这儿的。我们还知道有泛阿拉伯主义，他们也曾经试图过要建立统一建立阿拉伯的这种民族国家。就是他说他觉得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有点都很惨，他就说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自由，他们都没有办法选择过自己要过的生活，要从事自己真正梦想从事的职业，然后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呢都有点被动，也都做不好，然后大家就是这么耗着。这都是他在这个我就说那黎巴嫩不是还挺好的吗，然后或者是说沙特还挺有钱的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一个黎巴嫩朋友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们都很有钱，他们是不是特别腐败，我的问题是这么问的，就是那些黎巴嫩的基督教就是徒，他们在伦敦都特别有钱，他们是不是
谁到了伦敦不是特别有钱的。你也太逗了，你不能拿伦敦的标本去问别人。我
对，然后他就说，但他跟我说就是他就说就是因为黎巴嫩的那个基督教徒他们特别注重教育，他就说他们非常的就是愿意投资小孩的教育，所以他们都能够就是从事高技术的工作呀，怎么怎么样的，
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哎，我觉得
然后他
想起中国的
家长，我觉得这就是一番的，我觉得一番的调查非常有趣，就是几乎大概80%由其他国家去往伦敦的人都会是非常重视教育，投资了小孩的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你。我觉得因为你在伦敦做的调查，它就预示着有能力去伦敦定居的人，他多多少少就是属于那个阶层的一个国家里那个阶层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他肯定是处于避难的。
这个人对也有避难那一群，
对
对
对，
是。那留在国内可能是最惨的那一群。就我说老百姓啊，不是长权。
哎，所以就越发显出我们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巴萨姆，他本来是可以留在英国的，但
是
最后他选择了
回去。所以他们都是疯子啊，这两个人不是完全不躺平的，是完全是疯了的。就是他一辈子是一个深深的执念，
对，
而不是一般的执念。
那我也就是比如说。就是媒体上看到的巴以的生活也有一点极端，因为我去过巴勒斯坦，就是在没有打仗的时候，大家就像雨林说的迦南之地，他们的生活也是其实也是 OK 的，然后人家也不用翻墙，然后也有大学，然后在比如说巴勒斯坦的有一些城市，拉马拉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国际化的城市，然后
加沙你去过吗？加沙你们去过？
其实是这样子的，一番
聊，
对，
我觉得，贵加沙是比较贫穷的。
一番我觉得，一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看这个小说，你能感到巴萨姆他其实这个家庭
不
穷的，
对他们其实是有知识分子，
他们这俩都不穷，这俩都不穷，
对。
这俩都不是，
但是巴萨姆他强调过，他说相对于生活他小的时候生活在山洞里的那种很困苦的生活相比，他觉得他最大的，他最让他最感到屈辱的是那种，就是他经过隔离审查站的时候，他被人脱光了衣服，然后让他蹲在那儿穿着个小裤头，然后说你最后把裤头也脱了，对着镜子站，他觉得这份羞辱可能是比物质的贫困更让他觉得难受的东西，
是，
那肯定，
如果他是为了追求物质的富裕的话，他应该留在英国的，他不用回到
都不用说物质的富裕，哪怕生活的安定，对吧？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还都是，其实他们两个是很极端的人，他们俩是很那什么的人，
是的，
好呀，那要不就聊到这里，然后 我们有没有编辑推荐
啊？我可以推荐一个其他的播客吗？
可以，
可以，
我觉得没有，我们去。
我在看完这本小说以后，我就去搜了哈，搜很多关于中东问题的。我搜到了一个叫加州101的播客，然后呢，它有一个系列叫中东往事，它讲了整个中东地区各个国家，其中也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什么之类的很多国家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的种种问题。它是一个付费类的播客了，可能需要你付下钱来听，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播难得的就是逻辑非常清晰。
嗯，
就我之前看过太多，好像我自己听的都很混乱，但是他讲的非常清晰，有细节，然后也有历史，我觉得很有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有一些免费的部分，你也可以先听听看。
嗯。
我有一个推荐，就是因为我一直对战争和艺术这主题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所以有朋友就会看到好的东西也会推荐给我。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推荐给我一个纪录片，这纪录片不长，就半小时，我今天才看的。这个纪录片叫做《夜与雾》，就是应该是法国人拍的，法文名字叫 La Nuit et le Brouillard， 英文名字就叫 Night and the Fog， 对吧？嗯 ，Yeah。对对对，就是 Night and Fog， 对，Night and Fog 不是 Frog， 然后对，所以这个是讲那个奥斯维辛的，拍的非常好，就是他音乐也很好，然后就很短，就半个小时，但是把用非常好的影像语言把今天的奥斯维辛和那段历史都展现的，我觉得我因为也很容易看，就半个小时就，但大家注意。就如果你在哔哩哔哩上找到的一个由照片拼成的那个是一个枪，也不叫枪版，就有人看了原版以后，我第一版看的就是那个，我还以为是那个，他把一些截图就拼成了另外一个片子，也改变了音乐，就叫《夜与雾》，但不是那个原版，它是一个片一个纪录片，就是一个影像的，不是由照片组合而成的一个东西，好的，这挺好看的，
然后我其实有点想，之前我们肯定推荐过，叫一个叫 The Promise 的英剧，是讲以色列的这个建国史和一些也是通过一家三代人的故事讲的，这个大家还可以去搜。然后另外一个我推荐的就是说真正的想了解这个区域历史的一个教材，是这个教材的作者叫 William Cleveland， 他就是一个标准读现代中东史的教材，就是叫现代中东史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或者 Modern Middle Eastern History， 然后出了好多好多版本了，大家可能如果能再淘到旧版本的可能会比较便宜，就是这个故事是从阿拉伯人占领版图最大化的时候，就是从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开始讲，然后可能就是大概文艺复兴的时期，然后就是说他们中东的兴盛的时期，然后逐渐到他们遇到现代化的挑战，就和清朝明朝清朝遇到的问题非常的相似，然后接着就是被殖民，他们就一战之后分散成了不同的区域，然后这一段历史他就会按照埃及啊或者是然后以及巴勒斯坦啊讲，然后一直梳理到，应该是会梳理到最新的版本，就会梳理到肯定是二十一世纪。我觉得，就是如果发现大家是发现，就是说互联网上的声音太乱，然后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的话，有的时候可以去这种所谓的权威那里找到，去找资料，就会比较有站得住脚一点吧。不会有人去找这个书来看。因为是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学过的教材，然后就觉得还是那本书还是挺有用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Danny Pellegrino from Everything Iconic. Ready to upgrade your style game without blowing your budget? Check out Quince. They've got all the good stuff, shirts and polos, activewear and fine leather goods, all at 50 to 80% less than other high-end brands. And the best part? They're all about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at luxury vibe without the luxury price tag. Hit up quince.com/upgrad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That's quince.com/upgrade.